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今天开始，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尼希米记第六章，坚定胜过内奸外敌，大功终告完成。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修完城墙尚未安立城门之时。那么其中的一到二节告诉我们，敌人遣人邀约在城外平原相会。第三节是遣人兼具邀约，因为正在办理大功。第四节呢是四次一再邀约都被拒绝了。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尼希米记第六章，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尼希米记六章一到四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坛。弟兄姐妹，首先在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一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弟兄姐妹，有关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其实在之前的经文第二章第十节和十九节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些人。那么这里说到和其余的仇敌所指的，如果我们参考第四章第七节，那就是指亚门人还有亚实突人。那么他们听见了我已经修完了城墙，是指城墙已经达到了正常的高度和坚固的程度，其中没有破裂之处，还没有安门扇。那么这里是指没有破口漏洞，也没有中断失联之处，但是还没有在城门处装设木制的门扇。可能是因为十个门扇是由木匠统一制造之后才送到各处城门安装上去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尼希米提到了仇敌听见，的确让我们思想到每一件属灵的工作，不仅神关心，弟兄姐妹关心啊，原来连仇敌也关心。哎，仇敌关心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真的关心，仇敌是要破坏上帝的工作，破坏上帝的作为。那么这里尼希米说到了，其中没有破裂之处，还没有安门扇，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教会的见证真的不容有破口漏洞，应当修补完整，以免让仇敌有机可乘。这个门扇工程还没有完善，那么要更多的提高警觉，防范敌人，以免功亏一篑。第二节，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弟兄姐妹，这里提到了 阿挪平原，是介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中间地带，是属波斯帝国直接管辖的，距离耶路撒冷城差不多30公里的地方。那么这里说到参巴拉和基善打发人来见尼希米，说请你来吧，我们在这个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但是他们是想害我的。这一个村庄，因为在那里一方面比较容易劫持人质或者是暗杀，另外一方面呢，又因为是波斯帝国的直辖区，也可以推脱责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听到阿挪平原，表面上觉得哦，这是一个非常中立的地带，似乎提议合情合理，但是您知道吗，好像合情合理的中立地带，实际上也可能是危机暗伏。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真的应当要处事不能单看外表，也应当更多谨慎地审查背后的动机。弟兄姐妹，这里的阿挪英文的谐音是 Oh no， 所以让我们思想到，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对敌人所设的陷阱应当坚决地抗拒，拒绝，不，我不要，因为我们要了解他们背后的动机。第三节，尼希米继续说，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弟兄姐妹，尼希米是修造耶路撒冷城墙为伟大的工作，或者说是非常伟大的使命，所以他说我在办理大功，哎，我当然不能下去呢，我怎能够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所以尼希米以不能停工作为正当的理由，回绝了这邀约的会面。弟兄姐妹，你和我如何看待神的事工呢？教会当中事无大小，凡是从神领受的托付，我们应当都如尼希米一般的视为大功，我们都应当如尼希米一般的慎重其事，以为这是非常荣耀的侍奉。很多时候也的确，工作越大就越有拦阻，如果我们从未遇到敌人拦阻或破坏，那可能表示我们根本就没有全心投入事工，或者我们所做的事工可有可无。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真的事工越大拦阻越多，我们越应当谨慎。第四节，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仇敌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敌人是一而再，再而三，甚至达到四次。很明显看见他们的意图是要利用会面的机会达到某一种不可告人的计谋。尼希米怎么说呢？他说我都如此回答他们，意思就是尼希米是非常单纯的拒绝，也没有揭发他们不良的动机。尼希米就说我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尼希米记第六章1到4节，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每一件属灵的事工，不仅神关心，圣徒关心，原来连仇敌也关心。仇敌的目的是要破坏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应当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就如同尼希米一般，我们应当学习坚决的抗拒。我们很多时候要看事情，不能看表面，我们表面好像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实际却有可能是危机暗伏。所以处事不能单看外表，应当省察审查背后的动机。那么也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教会不容有任何的破口漏洞，应当随时随地修补完整，以免让仇敌有机可乘。 那么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做神事工的时候，就如尼希米说，我在办理大工，教会当中的事情，凡是神所托付的都是大工，我们都应当慎重其事，因为这是荣耀的侍奉。但是许多时候工作越大越有拦阻，所以我们应当要更多的谨慎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拦阻，看到破坏，我们要更多的去修补，更多的靠着神所加添的力量去面对。那么很多时候仇敌是一而再再而三，甚至好多好多次要来达成他们的计谋，这时候我们要学习尼希米单纯的推辞拒绝，因为我们很聪明的知道，在神的里面我们应当拒绝魔鬼撒旦一切的诱惑，一切的建议，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上帝的圣工，不容仇敌有任何的破坏。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你有任何的事工您需要齐云一同为您代祷的，都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代祷、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一起的完成上帝的托付。让我们一同的守望祷告，欢迎您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好吗？您的电邮请发到 zhenlihliangu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的简称“真理”这两个字，那么“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我才会收得到哦。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弟兄姐妹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和你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2018年，中国的个人征信机构正式落地，取名为信联。民众所有的公众行为都会列入信用评比，包括网络购物和社群媒体的信用积分，考试作弊，马路闯红灯，拖欠员工薪资等种种违规行为，都会降低个人的信用。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百姓看重诚信，不是因为怕违规被惩罚，而是因着敬畏你，乐意在待人处事上活出诚信正直。愿基督福音转化中国的社会风气，愿中国百姓信实良善，推己及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